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啊，我话说我上一次咧喺粤语嗰边咧讲到关于选择咁样，
上一次在粤语那边，讲到选择。
即系讲到我哋生命咧，其实系面临好多唔同嘅选择嘅。
讲我们一生里面其实面临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
其实崇拜系好好嘅一件事嚟嘅。
其实崇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因为我哋可以放低晒一切嘅担子，
因为我们可以放下所有身上的重担，
单单透过敬拜，
只是透过我们的敬拜，
透过话语喺崇拜里边享受神。
透过话语在崇拜里面享受神。
但系只要我哋再一次踏出呢个门口嘅话咧，
我知我们再一次踏出这个门口，
其实我哋又要再一次面临各种嘅选择同埋挑战。
我们又要再一次面临不同的选择和挑战。
喺呢啲抉择嘅背后咧，
在这些选择的背后，
除咗要有智慧懂得点样去衡量之外咧，
除了你要有智慧去选择，懂得怎么样衡量，
其实当中都夹杂咗好多嘅试探啊、未知啊、不安啊、恐惧等等。
在里面都有夹杂了许多的不同的未知的试探啊，等等的。
啊，所以预期话生活系一场选择嘅话咧。
所以呢，与其说生活是一场选择，
我会更加形容生活其实系一场征战。
我会觉得更加形容说生活是一场征战。
情况就好似点样呢？
情况就好像是怎么样呢？
大家知唔知咩系踩钢线啊？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走钢索？
走钢索，对，即 只要你一唔留神嘅话咧。
只要一不留神，
人系可以陷入喺各种嘅软弱啊、试探当中嘅。
人是可以陷入在不同各种的软弱试探当中的。
冇错，人喺在世就系好似踩钢线咁样嘅。
人呢，一生就好像走钢索一样，
好多个试探，
很多很多的试探，
唔留神就跌低啊！
一不小心就跌下去了。
所以如果能够做到嘅话咧。
所以，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其实每日能够腾空一啲时间，
我们每天呢都腾出一些时间，
透过灵修又好，透过祷告又好，去翻神身边。
透过灵修也好，我们祷告也好，去回到神的身边。
呢个系好重要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试想象一下，你就明噶啦。
你想象一下，你就会明白。
假如世界系一个战场嘅话咧，
如果世界是一个战场。
呢个属灵嘅空间，
这个属灵的空间，
对我哋嚟讲就好似一个休息室咁样，
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休息室，
一个重整、一个喘息嘅空间，
一个重整我们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
甚至你越忙咧，你就越唔能够放弃呢个空间。
所以，尤其是在你越忙的时候，你就越不能放弃这个空间。
这个都是我自己有感而发的。
这个都是我自己有感而发的。
过去这个星期实在太忙了。
过去一个星期真的很忙。
除了这个灵修空间之外呢，
除了灵修空间以外呢，
我都希望星期日的崇拜。
我都希望星期日的崇拜。
对于我们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姊妹来讲，
对于我们每一个参与的兄弟姊妹，
我们都是能够在这里去透过仰望神。
我们都在这里透过仰望神，
得着医治，得着安慰，得着鼓励，
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鼓励。
被真理去喂养嘅场景，
被真理去
喂养嘅场景，
喂养的场景，
令到我哋再次踏出呢个门口之后咧，
令到我们再次走出这个门口之后呢，
我哋能够继续去作主门徒，
我们能够再一次去作战。
作主门徒，为主作光，
为主作光，
系啦，好啦，咁前言就嚟到呢度，我哋一开始之前，我哋一齐有个祷告啊。
我们开始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好感谢你，
很感谢你，
因为你爱嘅缘故，
因为你爱的缘故，
我系能够将一切嘅担子都放喺你里边，
我能将所有的担子放在你的里面，
求你保守我哋。
求你保守我们，
在此时此刻，
在此时此刻，
单单的仰望你，
单单仰望你，
去渴慕你，
渴慕你。
我因为你讲过，
因为你讲过，
凡等候你的，
凡是等候你的，
都如鹰展翅。 都要如鹰展翅，
都要如鹰展翅，如鹰展翅，
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
我是这样仰望你，
我是这样仰望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赐祈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阿门。
好，没错，
没错。
我刚讲到我生活上面呢。
我们的生活上面
其实很多都是一个征战的时刻，
很多时刻都是一个征战的时刻。
如果不是保罗都不会说我们要穿起全副军装，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保罗也不会说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
关于试探，
关于试探，
我们今天阅读的经文，
我们今天阅读的经文
正正就是讲怎样去抵抗试探，
真正就是讲述如何去抵抗试探。
但今次抵抗试探的主角呢，不是信徒们，不是我们。
但这一次呢，抵抗试探的主角不是我们，不是信徒，
而是耶稣他自己，
而是耶稣自己。
其中讲到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
其中讲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四章一至十三节。
这个是讲耶稣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水礼之后，
这个是讲耶稣在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水洗礼以后，
然后就被圣灵去引导去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故事，
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故事。
有请姊妹帮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谢谢。
好，我们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跪，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种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谢谢。好，关于这段经文呢，
关于这段经文，
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不陌生的了，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
甚至呢有不少人呢，
甚至有很不少的人
去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去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
很多时都会强调耶稣他用经文去回应，去回应试探。
很多时候都会强调耶稣用经文去回应试探。
所以个结论呢，
所以结论就是，
就是我们要熟读圣经，这样
就是我们要熟读圣经。
因为熟读圣经就好像可以宝剑一样呢，去抵抗魔鬼啊，咁样。
因为熟读圣经呢，就好像有宝剑一样，可以去抵抗魔鬼。
没错。
没错。
多睇圣经呢，的而且确对于我们属灵生命的造就呢，是好有帮助。
多看圣经确实对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呢，有帮助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们仔细再睇翻经文里面的耶稣。
但我们仔细再看一看经文里面的耶稣，
究竟真正支持他去抵抗魔鬼的，
究竟真正支持耶稣去抵抗魔鬼的，
是经文的文字本身呢？
是经文的文字本身呢？
还是抑或是经文它背后所承载的更大的东西呢？
还是这些经文背后所承载的一些更大的东西呢？
那些更大的东西，
这些更大的东西，
什么叫做文字背后承载的更大的东西呢？
其实什么是文字背后承载的更大的东西呢？
你大家需知道，其实文字本身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
大家要知道，其实文字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基于那个表达者的背景啊，文化的不同呢，
基于表达者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
在一些所谓的典故之下呢，
在一些所谓的典故下，
文字所承载的是可以大过文字本身的。
文字所承载的可以大过文字本身。
讲紧啲咩咧？
其实讲我们在讲什么？
情况就好似我哋唔同地区咧，都有啲叫做俚语啊、歇后语咁样嘅。
情况就好像我们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一些俚语啊、歇后语。
大家知咩叫歇后语哦？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歇后语？
如果你唔知典故嘅人咧？
如果你不知道典故的人，
你可能本身是很难理解的，
你是很难去理解的。
但你如果一知的话呢，
如果你一旦知道，
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就是这样解
的、哦、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是
有没有听过阿茂整饼？有没有听过举手、啊、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阿茂整饼、
啊、这些一定是讲广东话的人
这些、啊、举手的应该是讲广东话的。
是啊，例如好像粤语里面呢，我们有句说话叫做阿茂整饼这样。
在广东话里呢，有一句话叫阿茂整饼。
那这句说话为什么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讲了一个人是整饼这样，是怎么解呢？
其实是不是就是讲有一个人在那、啊、做这些饼呢？
其实阿茂整饼是一句歇后语来的。
其实这个阿茂整饼呢是一个歇后语，
就是指冇嗰样整嗰样。
他的意思呢就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多此一举咁解嘅。咁佢嘅典故都系好得意喎。
其实他这个典故是很有趣的。
其实话说就系相传喺广州里边啦。
就是相传呢在广州那一带，
里边有个广整饼嘅师傅叫做阿茂咁样。
有一个很出名的做饼的师傅叫做阿茂。
咁佢店铺生意好好嘅。
他的店铺生意呢就非常好。
咁呢个阿茂就好勤力啦。
阿茂呢是非常勤力的，他
系啦，所以佢见到边款饼咧就嚟卖晒。
他一见到哪一款的饼呢就快要卖完了，
他就会去厨房去整饼咁样。
他就马上就去厨房再做。
所以就是冇嗰样饼呢我就整嗰样饼去卖咁样。
其实他
嗰样整嗰样就咁解啦。
他本来的意思是没有那个饼他就马上去做那个饼。
所以本身是赞人嚟勤力嘅。
本来呢是赞扬人呢这个人非常的勤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代的推移之下呢，
但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好像就是说人家、哎、你没事拿东西来搞，你真是阿茂整饼、啊
就变成了就是没事找事，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你再多此一举。
所以歇后语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呢，
所以歇后语呢是个非常有意思的。
你从文字去看呢，你是怎么理解也理解不到的。
你单从文字本身呢其实你是理解不了的。
但你如果一些讲广东话的人一讲呢，
如果是有会讲广东话的人跟你解释，
哇你真是阿茂整饼啊这样呢、
你真的是阿茂整饼，
我们一听就知道对方、哦、你讲什么这样，
然后一听就知道对方讲什么。
其实圣经都有类似很多这些情况，
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尤其当新约经文直接引用到旧约的时候，新约的经文直接引述旧约经文的时候，
尤其是当一些新约上面的经文引述、旧约上面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往往我们都需要理解它的典故和出处，
通常我们需要理解它的出处和典故，
这样的话整个意思就会更加立体和突出了。
这样的话整个意思我们就会理解得更加立体和突出。
而今天所谓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呢，
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
正正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耶稣引用这三句的经文，
耶稣引用这三句的经文
用意何在呢？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背后的典故又是什么呢？
背后的典故是什么呢？
耶稣真正所表达的是什么呢？
耶稣真的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今天就一样一样跟大家去看了。
今天我们就一样一样跟大家看。
第一点，供应。
第一点，供应。
经文他一开头他讲到，
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
说到耶稣他在旷野40天了。
耶稣在旷野四十天，
四十日里面都没有吃到什么东西，
四十天都没有吃东西，
然后他就肚饿了这样，
然后他就饿了，
不知道他是不吃东西四十日之后才饿呀，
不知道他是不是四十天都没吃东西才饿，
还是怎样呢，
还是怎么样呢，
但反正我不吃一餐我就很肚饿了，
但是我 一天不吃我就很饿了，
然后魔鬼就试探他了，
然后魔鬼就试探他，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呢，
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
其实关于耶稣他入旷野这个画面呢，
其实关于 耶稣、进到旷野这个画面，
旧约都其实有一个很出名的进入旷野画面，
旧约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进入旷野的画面，
那个是什么画面呢，
那个什么画面呢，
就是以色列人他在出埃及记里面入旷野四十年的画面，
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四十年后入旷野的那个画面。
而有趣的是呢，
而有趣的是呢，
耶稣这里引用的三个经文呢，
耶稣引用这三句经文
正正就在这生命记摩西在对于出埃及的人里面所教导的一些句子，
正是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摩西教训在当时在旷野的以色列人的一些句子，
所以翻翻经文啦。
让我们看回经文。
耶稣佢即系四十日冇嘢食之后，
耶稣在四十天没有吃东西之后，
魔鬼就同佢讲，
魔鬼对他说：
你如果系神嘅儿子嘅话咧，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就吩咐呢个石头变成食物啦，咁样。
你就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
这个试探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这个试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仔细谂深一层嘅话咧。
但如果你仔细再想一想，
其实是很奇怪的，
其实是很奇怪的，
怎么奇怪法呢，
怎么奇怪法呢，
第一点，
第一点，
如果耶稣真的肚饿，
如果耶稣真的是饿了，
那肚饿吃东西是一个人之常情来嘛，
饿了以后呢要吃东西是人之常情，
是其实是没什么错过这件事的本身，
这件事本身是没有错的，
第二点，
第二点，
其实耶稣他的而且确是有行神迹的能力的，
耶稣真的是有可以行神迹的能力，
他五饼二鱼都喂饱了五千人，
他就是用五饼二鱼都可以喂饱五千人，
所以如果让石头变成饼来满足自己的饥饿，
所以他如果要让石头变成饼来解除自己的饥饿，
其实都不是没可能的事，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
咁问题就嚟啦。
但问题来了。
咁魔鬼想试探佢啲咩咧？
那魔鬼到底想试探耶稣什么呢？
嗱，假如啦。
假如。
假如圣灵系预先吩咐啊，耶稣你要禁食嘅话。
假如圣灵已经事先吩咐到耶稣说你不可以吃，要禁食。
咁嘅话咧，咁都叫做合理啊，系咪？
那就比较合理。
但系如果神根本冇禁止佢咁做。
但是如果神并没有禁止他这样做，
又或者耶稣的神迹能力没说啊不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这个禁止的时候，
又或者耶稣的神迹是说啊不能用在自己身上的有这个限制的话，
那这个试探又好像没什么意义，
那这个试探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那所以即换个场景我试试解释这个奇怪的感觉，
如果换个场景来想想解释这个奇怪的感觉，
假设我今天要回教会啦，
假如我今天要回到教会，
我揸车啦，
我开车，
然后我走到车房，然后魔鬼突然跟我说，
然后我走到车库的时候，魔鬼突然同我说，
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揸车回教会啦，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开车回教会，
你会觉得魔鬼你说什么，
你会觉得魔鬼在讲什么，
咁我应该揸定唔揸？
到底我开车还是不开啊？
本身揸车翻教会是一件好正常嘅事。
本来呢，开车回到教会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点解魔鬼要咁试探呢？
为什么魔鬼还要试探呢？
真正嘅意义喺边度呢？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
带住呢个疑问，
我带着这个疑问，
我尚且睇下耶稣点样回答。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
睇下呢个试探嘅本身意义系咩？
看看这个试探本来的意义是什么？
在耶稣的回应里面呢，
在耶稣的回应中，
其实他是直接引述了，
他直接引述了
《生命记》八章三节，
《生命记》的八章三节，
人活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其实这句文这句说话呢，
其实这一句经文
个典故是出自于《生命记》的八章二到四节的。
典故是出于《生命记》的八章二至十三节，二至四节。
系呢句说话咧，其实系讲紧咩咧？
其实这句话是讲什么呢？
系讲紧摩西啦。
是讲摩西。
回顾翻以色列人佢喺旷野四十年嘅日子。
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日子。
佢提醒翻佢哋啊。
他提醒自己，
哇！你哋又冇种田，又冇工作，但神赐下玛拿。
啊，他提醒他们，你们没有种田，没有工作，但神呢赐下了玛拿。
每一日都有食物，
让他们每天都有食物。
甚至佢行咗四十年路，
啊，甚至走了四十年。
佢鞋啊、衫啊都冇着烂咁样。
他的衣服呀、鞋子都没有穿坏。
所以呢段说话系一个典故嚟嘅。
所以这一段话是一个典故，
系讲紧。他们四十年没有做事，没有买衣服，但是神的供应是没有停过。
是讲他们四十年没有做事，没有买衣服，但是神的供应没有停过。
神的供应不是来自他的能力，而是来自神的信实。
神的供应不是来自他们的能力，而是来自神的信实。
所以当耶稣引述这句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引述这句话的时候，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不是讲你打开本圣经，哦，你就饱了，这样的意思。
不是说你打开圣经你就饱了，
而是当神他拍心口话，
而是当神在拍心口说，
说他作为我们供应的时候，
说他做我们的供应，
你信不信得过神呢？
你信不信得过神？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神拍心口啊，你信不信得过？
神对着我们拍心口，你信不信得过？
定系抑或魔鬼讲你两句，然之后你就动摇啦？
还是说魔鬼对你说两句话，你就动摇了？
从而忧虑，
从而呢就忧虑了。
然之后把心一横，用自己方法来解决。
然后就把心一横，用自己的方法解决。
所以魔鬼这个试探的重点，
所以魔鬼试探的重点，
不是讲食唔食嘢，
不是在于耶稣吃不吃东西，
而是讲耶稣他怎样去供应他自己，
而是讲耶稣怎么去供应自己。
这个试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处境都可以很多的相似。
这个试探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很相似的。
其实我们成日都会陷入，
我们 成天呢我们都会陷入，
究竟信靠神的供应啊，
究竟我们要信靠神的供应呢，
还是靠自己解决呢？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解决。
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
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中
他说不要忧虑就不要忧虑，为什么要加多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呢？
他为什么要教导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前面要加一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忧虑和侍奉两个主有什么关系呢？
忧虑和侍奉两个主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到，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得到，
当你忧虑，
当你忧虑
大到你觉得怀疑，啊，神是不是还看顾我的时候，
大到你这个忧虑大过你怀疑神是不是还可以看顾供应我们的时候，
你的心思你的意念，
你的心思你的意念，
你焦点都会放在那里，
你的焦点全部会摆在那里，
你的优先权都会放在那里，
你的优先权都会放在那里。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这是讲优先权 priority 的问题，
讲的是优先权的问题。
你够不够胆相信，
你能不能相信，
当你专心走神叫你走的路的时候，
当你专心走神要你走的路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一切，
你所需要的一切，
就会经历好像经文所讲万事互相效力这样来成就你，
就会经历好像经文所说万事互相效力这样来供应你。
定是一系话，
还是说
我们为了所谓的安全感，
我们为了所谓的安全感，
然后拼命找住一些我们以为能够找住的那些东西，
我们去拼命的抓住一些我们觉得自己能抓得住的东西，
而忽略了其实真正的供应是神自己，
而忽略了真正的供应是神自己。
其实职场上面都可以有这些挑战的，
可在我职场上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愿意坚守你的正直啊，
你愿不愿意坚守正直，
去等候神的时间，
去等候神的时间，
亦是选择靠自己，
还是选择靠自己，
用一些不诚实的手段去获取成功，
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获取成功。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信靠祂，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信靠祂，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变饼，
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变饼出来，
还是相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还是相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
我们真正需要的粮食，
我们真正需要的粮食，
不是金钱，
不是金钱，
不是成功，
不是成功，
不是物质的安全感，
不是物质的安全感，
而是神的话语，
而是神的话语，
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神的那句拍心口，
神的拍心口。
第一点供应，
那第二点供应，
第二点应许，
第二点应许。
在第二个试探里面，
在第二个试探中，
魔鬼去带耶稣上山啦。
魔鬼带耶稣上山，
然之后就指住万国话：如果你拜佢咧，呢啲都俾你噶啦。咁样
指着地上的万国说：只要你拜他，然后所有的都是他的。
第一个试探如果焦点系缺乏嘅话咧，
所以第一个试探的焦点如果是缺乏的时候，
呢个试探嘅焦点就系荣耀啦。
这个试探的焦点就是荣耀。
面对荣华、权柄呢啲诱惑。
面对权柄啊、荣华这些诱惑，
耶稣他就引述了。
耶稣呢就引述，
他引述到《生命记》六章十三节。
引述《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
嗰度讲到话当拜你的神。
那里讲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但要侍奉他。
因此呢，有啲人就会理解啦。
所以呢，有些人呢就理解
啊，呢啲因为系神嘅吩咐，
因为这些是神的吩咐，
所以任你魔鬼几多荣华富贵都好咧。
所以随便魔鬼有多少荣华富贵都好，
我哋都要听吩咐，
我们也要听吩咐。
但系当耶稣引用呢个典故嘅时候，
但是当耶稣引用这个典故的时候，
究竟重点系呢个吩咐嘅本身呢？
究竟重点是吩咐本身呢？
系咪纯粹呢个吩咐嘅本身呢？
是不是纯粹这个吩咐的本身？
定系背后有即系一啲其中嘅意思咧？
还是背后有更多的意思呢？
喺《生命记》六章十至十三节里边讲到，
在《生命记》六章十节到十三节，
其实当摩西作出呢个吩咐嘅时候咧，
当摩西做这个吩咐的时候，
当时的经文背景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的经文背景是这样的。
摩西他说以色列人呢，他进入迦南美地。
摩西呢是指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
里面又有城邑啦。
那里有一些城啦。
又大又美。
又大又漂亮。
非你所建造的。
不是你所建造的
啊，又有房屋啦，
又有房屋，
但又不是你所装满的，
但是又不是你所装满的，
又有凿成的水井啦，
又有凿成的水井，
但不是你凿成的，
但不是你自己凿的，
连那个葡萄园啊，那粒提子啊，你吃啊，
连葡萄园里面的葡萄你吃，
都不是你所栽种，
也不是你自己种的，
这个强调紧，
这里强调，
你所得到一切的丰盛啊，荣耀。
你们 所得到的所有的丰盛和荣耀，
其实本身都是神为他们预备的，
本来就是神为你们预备的。
然后去到这里摩西才提他们，
然后到这时摩西才提醒他们，
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要当拜你的神，要单要侍奉他，
要当拜你的神，要单单侍奉他。
所以除了吩咐本身之外，
所以除了吩咐本身，
这个关键是讲紧，
这里的关键是说，
不要忘记为什么你要单要侍奉他，
不要忘记为什么你要单单侍奉他，
因为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
因为今天我们所有得到的一切，
其实本身早已经在神里面，
其实本身早就在神里面，
作为神的子民本身已经是一件很尊贵很尊贵的一件事，
作为神的子民本来就是很尊贵的，
连你种嗰粒提，唔系连你食嗰粒提子都唔系你种嘅，系神俾嘅。
你吃的那个提子的那个葡萄都不是你自己种的。
耶稣就睇穿呢一点。
耶稣呢就是看穿了这一点。
所以佢就同魔鬼讲。
所以他就跟魔鬼讲。
其实你所谓嗰啲荣华富贵喺神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其实你所谓这些荣华富贵在神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但系我哋今日每一个。
但我们今天每一位
是不是又能够看穿这一点呢？
是不是都能看穿这一点呢？
甚至很有趣的，
甚至呢，还有很有趣的是，
如果魔鬼咧里边所谓嗰啲荣华富贵咧，
如果魔鬼所谓的这些荣华富贵
是真实的都说好啊，是不是？
如果是真的那还可以。
但魔鬼呢，他不能够创造荣耀，他只能够伪造荣耀。
但魔鬼其实他并不能创造荣耀，他只能伪造荣耀。
他只能够包装到一个好像很华丽的假象。
他只能包装到一个看起来很华丽的一个假象，
然后就令人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就让人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情况就好像，
那这个情况就好像
一个骗子拎着一袋假钞，
一个骗子拿着一袋假钱，
然后就跟你说要换你手上的支票，
然后跟你说要换你手上的支票，
但其实你手上的张是真正的100万支票。
其实你手上是真正的一张100万的支票。
同样道理，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又知不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在神里面的荣耀，
我们又知不知道自己在神里面的荣耀，
还是很容易被世界所谓的假的荣耀吸引呢？
还是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上所谓的假的荣耀吸引？
我们经常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啊，不够成功啊，不被人看重。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成功，不够被人看重，
然后很渴望世界的肯定，
所以我们好渴望世界的肯定。
但其实事实上呢，
但事实上
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呢，
我们在耶稣里，
在神的国度里面呢，
在神的国度里，
其实我们每一个早已经是王子是公主来的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子公主，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而已。
我们每一个都是由天父所爱，
我们每一个都是由我们的天父所爱，
是圣子他用他的宝血去买赎，
是圣子用他的宝血去买赎，
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生命，
是一个有生命内住的宝贵生命。
所以如果当我们选择妥协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们选择妥协的时候，
去选择用世界的标准的时候呢，
去选择用世界的标准的时候，
其实我的身份已经由王子的身份变成一个拜魔鬼的奴仆的身份了。
我们已经把自己王子公主的身份变成一个拜魔鬼的奴仆的身份。
耶稣他没有妥协，
耶稣没有妥协，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魔鬼的交易，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荣耀不是来自魔鬼的交易，
而是神的应许，
而是神的应许。
所以比起吩咐这个本身呢，
所以比起吩咐这个本身，
这个典故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典故讲的是什么呢？
更加重要的是对神应许的那份信心，
更加重要的是对神应许的那份信心。
但我们又有没有这份信心去看穿这些所谓的谎言的试探呢？
但我们有没有这份信心可以去看穿一切谎言的试探呢？
第二点应许，
这是第二点应许。
第三点同在，
第三点同在。
在最后的一个试探里面呢，
在最后的一个试探中，
魔鬼去挑战耶稣，
魔鬼去挑战耶稣。
哇！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跳下去了。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
他甚至很厉害，他引用了圣经，
他甚至还引用了圣经。
他说神会为你吩咐天使保护你，
神会为你吩咐天使保护你。
咁就不让你的脚咧碰在石头上。
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这句话好像听上去好像很熟灵，是吧？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熟灵，
就好像真的考验你的信心啊！神会保护你的，你够不够胆看看，是吧？
好像就是在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在说神他会保护你的，你敢不敢试一下？
甚至呢，有些人会真的觉得，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
哇，那其实神他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子来嘛，
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那他去挫一下这个魔鬼的气焰，真的跳下去试给他看，不是更加好吗？
如果他真的跳下去去试一下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不是更加好吗？
但耶稣却回答说，
但耶稣回答说，
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是不是只是单单的顺服呢？
是不是单单的顺服呢？
但是背后有更加深层的意义呢？
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意义呢？
其实这个试探的本质，
其实这个试探的本质，
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挣扎都是很近的，
跟我们很多时候的挣扎是一样的。
怎样的挣扎呢？
怎样的挣扎呢？
就是当环境变得很艰难的时候，
当环境变得很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去信靠神呢？
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毫不动摇地相信神信靠神？
还是抑或是魔鬼讲你两句你就已经怀疑神的同在了？
还是被魔鬼说两句就开始怀疑神的同在？
摩西耶稣这里引用了《生命记》六章十六节，
耶稣在这里引用了《生命记》的六章十六节，
里面讲到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
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那玛撒又一回什么事呢？
那玛撒又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出埃及记他一章七节，十七章一到七节，
根据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
我这里没列晒出来，
这里没有全部摆出来。
大约的典故就是那时以色列人在荒野没水喝，
大约这个典故就是讲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
然后就埋怨摩西，
然后就开始埋怨摩西，
还试探神，他说神啊，究竟你是不是在我们中间，
然后还说神你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里不是单纯的就是求水喝那么简单，
这里不是单单求水喝这么简单，
而是他们开始去怀疑神的同在，
而是他们开始怀疑神的同在。
所以当耶稣他再次引述这句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再次引用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他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真理就是，
真理就是
无论环境怎样都好，
无论环境如何
都不要怀疑，
都不要怀疑，
总要相信神他的同在，
总要相信神的同在。
我仔细一睇，
仔细的看，
其实魔鬼佢真正嘅试探唔系在乎于你跳定唔跳。
其实魔鬼真正的试探不是在乎你跳还是不跳。
佢真正要做嘅嘢，
他真正要做的事，
其实系要离间耶稣同埋天父嘅关系，
是要离间耶稣和天父的关系。
如果耶稣佢真系因为魔鬼挑拨而跳落去嘅话，
如果耶稣真的因为他的挑拨而跳下去的话。
其实无论就算神有没有保护他都好，
无论神有没有保护他，
他的信心在那刻已经动摇了，
他的信心已经动摇了，
那个关系已经受到影响，
他和天父的关系已经受了影响。
所以如果耶稣在心存怀疑之下跳下去的那刻呢，
所以呢，如果耶稣真的在心存怀疑的那一刻跳下去，
其实魔鬼的试探已经成功了，
魔鬼的试探已经成功了。
这不单单只是对耶稣的试探，
这个不单只是对耶稣的试探，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试探，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试探。
魔鬼是很狡猾，
魔鬼是很狡猾的，
他的策略就是要我们去动摇去怀疑神的爱，
他的策略就是要我们去动摇去怀疑神。
但真正的信心是，
但真正的信心是，
不是等环境变好我们才相信，
我们不是等到环境好了变好了才相信，
而是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好，
而是在无论在什么时候，
神的爱他的同在，
神的爱都与我们同在，
都总是在我们身边，
都总在我们身边。
好了，来到结语的部分，
好，到结语的部分。
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许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有时都会认为耶稣胜过试探呢，个关键就在于他引用经文咁样。
他们都认为耶稣胜过试探的关键在于引用经文。
冇错，熟读圣经是很重要，好像我啱一开头所讲。
没错，熟读圣经是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样。
但如果我们只是记住经文而没有真正去相信神去信靠神的话呢，
如果我们只是记住经文但没有真正的相信神信靠神，
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些口号，
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只会是一些口号，
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口号，
一些没有影响力的口号。
例如一个人可以熟读诗篇二十三篇，
例如一个人可以熟读诗篇二十三篇。
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但每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好不安啊，好不肯信靠神的话呢。
但如果一旦困难来的时候，就变得很不安，不肯信靠神。
咁呢个对佢嚟讲都系无益嘅。
那这个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真正让我哋有能力嘅来源唔系文字嘅本身啊。
因为真正让我们有能力的来源不是文字的本身，
而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并且活出这份的信靠，
并且活出这份信靠。
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问我们熟不熟圣经，
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问我们熟不熟圣经，
而是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耶稣一样，
而是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像耶稣一样
坚定我们相信神仍然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份爱，
坚定相信神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最好的、信靠。
三个试探的本质，
三个试探的本质，
其实魔鬼都是试图让我们去忘记神的美善。
其实魔鬼都是在试探我们是不是会忘记神的美善。
他一次又一次呢试图让人去感到、缺乏，
他一次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缺乏，
误以为我们要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才满足，
就让我们误以为要再多一些再多一些才能满足，
再多些钱，再多些地位，再好的关系，
再多一些钱，再高一点地位，或者再好的关系。
但其实无论是供应、身份，亦或神自己都好，
无论供应身份还是神自己，
其实最好的，
其实最好的
早已经在我们身边，
早已在我们身边，
神已经为我们赐下最好，
神已经为我们赐下最好。
记住，神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
神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
这个真相，
这个是真相，
其实就已经是最有力，
这个已经是最有力，
对于试探的回应，
对试探最有力的回应，
最好的，
最好的，
早已经在我们身边，
早已在我们身边。
愿这句话，
愿这句话
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
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